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进入四月，为了响应电台的广播主题，修理干净，谦卑容主修整，成主学堂节目推出了认识大使命这个课程。其实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我想我们都听过，甚至自以为非常清楚什么是大使命，而且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那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的嘱咐和命令。但是在成主学堂的节目里，我们会试图从教会的视角来认识大使命，而不是从个人的视角。因为如果从个人的视角，我们会以为买上一张火车票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发放福音单张，或者跟当地人谈论福音，我们就是在践行大使命了。虽然我也认可这确实是在参与福音的活动，但我们的视角会集中在教会。因为我会基于一种可能性，甚至这种情况在我身边就有，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受洗了，却从来不去教会，或者说一年总有那么一两次去教会参加集体的活动，平时呢，他根本就不去教会。不过他自己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理由是，我相信了，而且我受洗了。所以在一些集体组织的活动，比如说短宣或者公益活动，他会热心参加，这会让他有一种良好的感觉，会让他觉得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在参与大使命。虽然他几乎不参加地方教会的聚会，但他会觉得是神大使命的忠实践行者。可是亲爱的朋友们，情况是这样的吗？这就是我们试图要跟你梳理的内容。今天在第五讲，我们一起探讨以督责的方式教训别人。在上一课我们已经提到，地方教会不是通过洗礼颁发证照的车管所，车管所呢负责给人颁发驾照，颁发之后就不管了，大家各自上路。教会仿佛给大家颁发受洗的凭证，给一个又一个人确认，你是受洗的，你是受洗的，你是基督徒了，你也是基督徒了，然后就不管了，任凭他们的生活如何。教会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然而就像我们不想要车管所这个版本的大使命一样，我们也不想要咨询台版本的大使命，因为地方教会也不是咨询台。这话听起来呢，好像感觉挺傻的，对不对？没有人会把教会说成是一个咨询台，但是许多基督徒确实把教会当成是讲道站。他们只在主日到场，接收了讲道信息，然后在一周的其他时间里更好地了解信息，但却很少与教会其他肢体或者牧师有什么联系。这就是咨询台的运作方式。你走到前台提出问题，你一开始会了解更多的信息，但是你离开后和前台的人却没有任何联系。就像我经常会去咨询一些客服一样，把我不懂的问题向他陈述，他会凭着他的专业给我解答，而且解答之后我还有资格对他的服务给出评价。当然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的关系，这就是咨询台的运作方式。很多人呢，把教会也当作咨询台一样，每周来教会一次，提 听讲道，当然也可能会提出自己的疑问。你开始带着这些疑问的解答，甚至还可以评价一番，但不会跟任何人有什么关系。他们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现在你可以继续忙你自己的事了。毫无疑问，大使命规定教会必须教训人。还记得大使命是怎么说的吗？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经文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而这正是我们现在要谈论的。但是请注意，大使命是如何把给人施洗和教训人结合起来的？去使人做门徒，施洗和教训。这里的经文假设我们都是在彼此负责、彼此监督和正确施行圣礼的背景下教训人的。从马太福音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新约的其他部分也一样可以看出这一点。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对马太福音的讲论，在28章，耶稣吩咐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新的门徒施洗，这些人都宣称自己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又复活了的弥赛亚。但是假如有人光说不念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有人自称相信基督却不为自己的罪悔改。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8章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有至少2-3个人奉耶稣之名聚集的教会应该行使钥匙的权柄，看这个人像外邦人一样。也就是说，教会不再承认也不再确认他是基督徒的身份了。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当耶稣吩咐门徒去教训人时，他指的会不会是咨询台之类的东西呢？甚至是神学院的小教堂布道呢？不是的，这些门徒都要接受洗礼和教训，教会会给他们施洗，承认他们是基督徒，但也会密切关注每一个信徒，确保他们不会陷入像马太福音18章所说的境地里。这里隐含的教导是，新信徒通常要先受洗，成为教会的一员，在那里接受教训。不过也存在例外的情况。你可能会想到《使徒行传》8章中的腓力和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但是《使徒行传》2章中的情形才是常态。我们不能拿一些例外来对比，并告诉自己这是可行的。彼得宣讲了福音之后，他的听众觉得扎心，就问道，他们当怎样做才能得救呢？彼得回答说，要悔改和受洗。接着作者路加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人们受洗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一员，但经文在这里也特别强调，那些新受洗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接受教导，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亲爱的朋友，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不是我们很不愿意提起的事情？我们总是喜欢强调前半部分，就是受洗成为基督徒，但却忽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施洗和教训是并列的，以督责的方式教训人，这也是新约的牧者或者说新约的牧师和长老们的责任。新约其余部分谈论教训人的方式就强化了这一点，也就是大使命关于教训人的命令有对教会职堂的构想。这一点可以从教会由牧者来教训人的事实看出来。他们不设大会讲员，不设播客的布道者，不设咨询台服务员，他们设立的是牧者。他们既教训人又监督人。牧者看守羊群，引导羊群，牧养并装备羊群，持守福音，这是牧者的工作。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叮嘱 很好的就说明了这一点。他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接着他又劝勉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0章27到28节。所以长老必须直接的教导圣经，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保罗宣讲了神的整个计划，而这件事呢，大会讲员、播客布道者，或者说站在咨询台的服务员也可以做，但保罗的意思是，牧者的工作要更个人化、更深入，并建立问责的机制。这些长老应该教导圣经，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当守护和牧养圣灵赐给他们的这些特定的羊群。神希望基督徒并不是靠自己生活，因此他赐给我们牧者。牧者不仅仅是教师，他也是监督者，这是有道理的。归信的羊不应该独自的在外游荡。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豺狼横行的世界里，一只羊必须融入羊群才能得到牧者的保护。如果羊形单影只，对豺狼视而不见，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甚至说是有点自负的愚蠢行为。除此以外呢，羊有责任互相照顾和彼此教导，这也强化了一种观点，也就是说教训人应当主要发生在地方教会及其问责制的背景下，全体会众都应致力于彼此的成圣和彼此的保护。耶稣教导一位成员说，当有人得罪他时，他应当坦诚地指出来。保罗劝勉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保罗又在其他的地方指示说，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并且我们应该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羊要彼此牧养，也要在教会中帮助持守福音。没有一只羊能完全的明辨是非，我们都需要彼此。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建立教会的原因。忠心的长老和会众一同致力于持守福音，一盘散沙，除了自己以外，对谁都不负责任的基督徒如何能持守福音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亲爱的弟兄姐妹，以督责的方式教训人，大使命的践行是根植在教会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上一课也特别提到，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有教会。早期的使徒们都是将传福音和建立教会同时进行的，因为福音传到他们那里，他们要受洗归入教会，并在教会当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以督责的方式教训人是大使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教训既是牧者的工作，也是教会里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责任。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地方教会里践行大使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唐曼没来啊，唐曼她有事在休息，我们也为她祷告。那今天呢，我们在认识大使命的第五讲，我们探讨的是以督责的方式教训人。那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难以接受？
嗯哼，
嗯，尤其是我们说到要教训人，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点想回避这样的话题？嗯，李诺和思雨有没有这样的第一感受？尤其是他提到说要以督责的方式教训人，我们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有一点排斥和抵触这样的教导？
我觉得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呢，都会内心有一个让人感到就是怎么说呢，一个防线啊，这个防线就是相当于说，一旦有人指出我的问题啊，我就会觉得被冒犯了，或者说是被轻看了。
嗯，
但事实上呢，我们在圣经里边清楚地看到，圣经里边是有管教、督责这些的要求的。不过呢，结合到我们现实的处境，我又知道呢，过去很多教会呢非常强调爱。
嗯
嗯
啊，这种爱呢也包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
嗯，
那一旦我们强调这种情感的这种爱的层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今天就是张凡刚刚说的，哎，一旦涉及到督责，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锋利呀？让人觉得不舒服。
对，思雨呢，
我突然想到，就是一个父母啊，
嗯，
他有孩子了，
嗯，
那就是说要需要给孩子一些教导跟管教，是吧？
嗯，
那如果是这个孩子他在家里面没有被父母去教育，也可以比喻成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成为教会的一员，但是我们又不在教会里面接受牧者他给予我们的这些教导啊，这些督责，那就好像就是说成为一个有点像浪子一样。
其实从你们二位的分享来看呢，我觉得与这个讲义课程里面所分享的内容是符合的，是吻合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在大使命当中它其实包含了教训的内容，因为耶稣的命令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不是我们简单的说把福音传给他我就完成了大使命。其实我们之前的几课说到了，传扬福音，建立教会，那建立教会之后呢，就是为他们施洗以及教训他们耶稣所吩咐的命令，督促他们去遵守。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那刚才李诺提到的和思雨提到的，我觉得我是稍微放松了一点警惕啊，因为我会担心什么呢，担心人们说我去教会应该是教会爱我、关怀我、支持我、理解我，还要督责我，与你什么相干呢？我会担心和担忧，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持这样的观点，以至于呢他们会觉得，以督责的方式教训人呢是难以接受的，包括刚才李诺用了一个词叫锋利。
其实怎么说呢，我刚刚提到了关于大家对于接触教会、进入教会这个环境的这种感受。其实呢可以回到我们前面就是认识大使命前面我们分享的内容，那你就讲到说，大使命可能不单纯是把一个福音的好消息告诉别人而已。但是呢基于我们过去在教会里边的一些经验看到的是什么呢，在一个人未信的时候，或者是初信的时候，或者他还是一个慕道友的时候，甚至说他还比较排斥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表现出是一种包容、接纳、尊重啊，甚至请原谅我用一个词叫讨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和姿态。
你是说这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对，那么基于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呢，好像很多人呢因此而觉得，哎，这个团体不错，这个环境也不错，我愿意加入进来尝试体验感受一下。但是进来之后要求来了，这就产生一种落差。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发现。
好，那我们等一会再说啊。那思雨你的感受呢，就是教会这样的落差会有吗？
其实我在教会当中经常听到牧者他的一些分享，就是说，弟兄姐妹，你们要带门徒啊。也就是说，我们 传福音不仅仅只是把人带到教会来，
带信徒，
对，带门徒，我们
就是门训别人嘛。
对，也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位福音朋友，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对象，需要有一点点我们说的责任吧。
嗯，
也就是说，其实也涉及到有一些，像
督责，
对，督责的关系，
你要督促他，监督他在基督里成长，
嗯，
以及监督他们去遵守耶稣的命令和教导。
对对，没错。
而不是说这个人我们不管不问，他来了我们就很开心。
嗯，
其实刚才思雨提到的有一个督责的关系，那我们再回到刚才尼洛所说的，那这样的落差是教会在前后的处理方式上出了问题吗？
我不觉得是前后的处理方式上出了问题，
是他
而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基于我们对传福音这件事情的认识不足的时候，
以至于我们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对，就是我的出发点好像我只是为了让一个人成为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基督徒。
嗯，
我这样表达我不知道能不能清楚哈，
清楚。但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诉求只是如此，就是对于一些甚至传福音给家人的信徒来说，我只要把家人带来教会，请牧者或者同工跟他传福音，他觉知祷告了，直到他受洗了，我就觉得我已经功德圆满了。
对对对，其实前面几课呢思雨没有参与。
嗯，
我们前面几课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呢以为一个人受洗了，给他颁发一个受洗证明，他就结束了。
嗯，
就好像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但其实前面几课尼洛也参与，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过程。
嗯，
好像我向他传福音，把他带到教会，他受洗了，我就 OK 了，我就进行下一个目标了。
对，
其实呢，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我们自己需要去反省的问题，包括刚才尼洛用了一个词，讨好。
嗯，
我们可能生怕把一些耶稣的教导，比方说耶稣说凡立志跟随基督的都要受苦，都要经历苦难、嗯、这个话我不敢向别人讲，
是是，
尤其是传福音的时候，
对，
我们总是说
怕吓到了，
对，我们说教会有爱，你来到教会信耶稣得永生，把一些消息向他传达、
嗯、
当他来的时候教会里面讲罪讲苦难，以及看到一些实际的经历的时候，他会发现跟你当初所说的不太一样。
对、
嗯、
不完整吧。
对、
嗯、
其实当我跟一些福音朋友接触的时候，刚开始我们都是需要很小心，但是其实当他真的慢慢去进入到这个信仰，他慢慢去认识神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其实我们信耶稣，我们还需要跟随主，我们需要付代价。
嗯，
这个其实还是需要讲出来的。
对对、
嗯、
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儿是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像、
嗯、
圣经里边就是耶稣他做的一个典范。
嗯，
就是门徒问他你住在哪里的时候，耶稣说
你来，
你来看。
嗯
嗯，
其实我们传福音的逻辑和目的或者说一种方式也是如此。
嗯，
你来看。那这种看呢，就是代表我需要给我的传福音的对象，这个慕道友有一个自己判断的空间。
嗯，
我不能密集型的去轰炸他说这个信息，怎么样跟他讲清楚，说你为什么要信主，人是从哪里来的等等这些。我相信每一个就是我们沟通的对象，可以正常交流的对象，他会有自己的思考的。
嗯，
对，
他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去分辨，自己去理解，自己去感受，而不是我们给他营造哪一种氛围。
对
对，
是这个需要去小心。当然呢，提到了以督责的方式去教训人的时候，他这里面特别说教会当中牧者的角色呢、
嗯、
是教训加督责。
对对对，
其实很多牧者呢他是并没有在这个角色上去尽忠，他是小心翼翼的去分享一些消息、
嗯、
不敢去督责
喂养。
对
对对，
就是
对，就是喂养我的羊、嗯、但是
来来来来，
缺乏一些督责的关系。
嗯，
可能一方面也关注到就是说弟兄姊妹他们能不能接受这种，我们说可能严厉一点说是责备。
嗯，
但是如果不讲这些的话，又好像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牧者他忠心传讲神的话语，他就不应该是迎合人的这种需求、
嗯、
当然我们需要去关怀去牧养去关
了解、嗯、
对了解，但是如果是 有关神的心意这一块，我觉得该讲的还是得要讲。
对，
对，
就是责备嘛。
嗯、
当然，我需要补充一句，就是责备不代表严厉和训斥，就是责备的话，它其实可以用很有爱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对，
因为我们的逻辑呢，其实有的时候是错误的。我们以为责备就是训斥我，
很单一。
对、
嗯，
其实责备它也是一种爱的体现，甚至可以用很有爱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是，
又或者当我们说牧者的职责里边有教训和督责或监督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想到另外一句经文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与
教训和
督
责
对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呢，当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受教训和受督责的对象是同一群，包括牧者在内。
嗯
嗯，
对。
也就是说你在信息的分享，你可能在讲台的牧养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同领受圣经的教训和督责的，而不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牧者站在高位上，我是一个牧者的身份，所以我可以任意的随意的去督责你、去教训你，即便那个是温柔的，但是如果这个督责的对象没有牧者自己，也是有问题的。
对
对, 对，也就是说牧者他除了向会众去传讲神的话，其实也是向自己来传讲。
没错，没错。
其实我正准备找个机会找教会的牧者去谈一谈，
把这期节目发给
是，其实他这里面不单单提到说牧者呢，他是教训和监督双重的角色呢，他也提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呀，彼此之间有督责的角色的，督责的义务，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要说诚实话，
对，
监督彼此，而不是说我小心翼翼地设立自己的防线，你不要来干扰我，同时呢，我也不会去干扰你，我们各自安好，这其实呢，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对，
圣经里面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监督，顺服教会的领袖等等，你会发现这些关系呢，都要在教会当中彼此说诚实话，加入教会才能够实现的。
对，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左手的手掌扎了一根刺，你要用右手的手指去把那根刺拔出来一样的，就是其实其他的同工也好，教会的会众弟兄姐妹也好，我们担当的就是这样的职分。我们不能说啊，那个手好像手掌比较高一点，又或者说他比较有能力吧，然后我就不敢去碰。我们共同是在建造基督的身体。
是。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以督责的方式去教训人，希望我们这个消息是温柔的，是爱的，而不是生硬的，也盼望我们借着这样的关系，就是在教会当中以督责的方式教训人的这样的关系和方式，使弟兄姐妹的生命可以得到真正的成长，并且扎根在基督里面。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自己要凡事献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因为神救众人的。